来继续看经文291经啊，书本是309，书本309哈，291经。那这一部经啊，是有一些啊比较不好懂的语词，但实际上整体还不会太困难呐啊。好，我们来看经文。那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一样，世尊跟比丘们说，我说内处法，汝等为取否？你们能够了解吗？这个取有点在这部经里面是很特殊的一个关键词来的，待会也会出现，大家先留意。那这时候就有一个比丘啊，自己自告奋勇啊，走出来跟佛陀说，世尊所说的内处法我已取也啊，我已经取了哈。那比丘这样说呢，那世尊不悦不满意啊，佛陀不满意。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其实没有讲得很明白哈，我们看下一页的经文。那阿难呢，在帮佛陀善良啊，用扇子善良，然后佛就跟阿难说，如圣法律内处法异于此比丘所说啊，就在佛的教法当中啊，这个内处法其实啊有一种解释呢，是跟刚才那个比丘说我已取这个内处法是不太一样的意思。那阿难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就跟佛陀说，那请佛陀开示你这里所要讲的这个内处法是什么含义啊。第三段，那佛就跟阿难说，好，我现在要跟你们解释了，诸比丘取内处法应如是思维啊。那这个取内处法应如是思维，这个取呢要特别留意了，因为在接下来的那一行呢，有一个很奇怪的字，音译词啊，叫做译波提，有看到吗？哦，译波提，这个译波提呢，就是取啊，就五八底，就是取，所以它有时候呢直接翻成取，有时候又翻成译波提啊。那内处法是什么呢？内处其实就是思维的意思，思维。那他是要讲什么呢？我们待会补充资料会给大家看哈。就是其实他是内在思维诸缘所生的法啊。所以内处法的取内处法的意思是说，他以这个缘起法来观察。若众生种种苦生，如果众生有很多苦啊产生了，这个苦是因什么而来呢？啊，何因何集何生何缘？这种苦是从哪来呢？它的因是从哪里来的呢？做如是取时啊，做这样的取的时候啊，当知此苦。就知道这些苦呢，是从它是有因的啊，是从取为因，取为集，取为生，取为转啊，就是因集生转这四个。比丘取内处法啊，若比丘取内处法，然后这个取比丘取内处法。又一波提，这个取呢又是什么来的呢？怎么样来的呢？彼取时当知一波提爱因及爱集爱生爱转，就是苦是由一波提而来，由取而来。那一波提呢是从爱而来。好，大家先看这个补充资料好了，不然好像很难懂。 补充资料，今天的补充资料304有拿到吗？
有、
啊、我在305、啊、最上面那边305页最上面、啊、有画了这个小的图表，圈圈第三行有看到吗？圈圈这个苦呢，佛陀说是从意波提而来，这个意波提呢，五八底就是取的意思，苦是从取而来，取是从爱而来，主要要讲的就是这个而已，就不仅要讲的就是这个、啊、所以呢，大家要记住，就是爱取苦，爱取跟苦、啊、好，我们回来304页、啊、补充资料的304第一段，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讲过的那一段经文、啊、诸比丘取内处法应如是思维，找到没有？补充资料、哦、补充资料，补充资料304、啊、304最上面，最上面就是我们的经文，有没有、啊、此比丘取内处法应如是思维。你看角注一，角注一呢，这个内处呢就是思维的意思，就是思维的意思，就是彻底了解，彻底了解的意思。那所以呢，这里的白话文是说，如果对于、啊、佛法的道理，所以它这个内处呢，这个处呢就思维、啊、然后如果你对于这个内在的法彻底的了解思维，那你就可以明白、啊、若众生所有众苦生由什么而来，他说由取而来、啊、所以当作如是取时，当知此苦、啊、这个苦呢是以意波提取为因，取为集，取为生，取为转。大家自己在那个意波提下面写一个取、啊、这样可以吗？好，你看巴利藏的相应部的经文、啊、我们看汉译的地方、啊、诸比丘此比丘取内处法应如是思维，跟上面一样、啊、我们先慢慢来了解、啊、后面的经文你看相应部它是不一样的，相应部的比较白话好懂、啊、他说若世间所有种种的老死等众苦、啊、若世间所有种种众苦、啊、以老死为首的众苦就是很多很多啦，此苦是何因何集何生何转，当何有的时候老死就有，当何无，当什么没有呢，老死就没有、啊、所以后面的解释说，比如是取时能知，若世间所有众苦生取因，取为因，取为集，取为生，取为转，当取有的时候老死等众苦就会有，当取没有的时候众苦就没有，这样可以吗？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菩提长老，菩提长老对这个相应部的注解，菩提长老这里提到说，注解书有提到以取为因，这个取呢就是无取运啊，所以你看我们讲了那么多个取，它无取这个取呢就是五蕴，就是我们的五取蕴、啊、五蕴，当五八底以当下为所缘时，这五八底就是取，就是前面的那个取五八底、啊、当下就是爱，当下就是爱，当取以爱为所缘时，有人就主张五八底跟五八达那是同义词，五八底就是我们这部经的取，五八达那就是十二缘起之里面的取，十二缘起之里面的取，五八达那就是它，因为前面有一个爱嘛，爱取有，所以它就是成为、啊、跟爱相应的所缘、啊、那注解书认为说这种解释是不可能的，不赞同，而且事实上呢，他说五八底这个取呢被解说为老死跟其他众苦的基础，所以支持取是五蕴的解说， 但是菩提长老说有可能有两种意思啦，一种就是乌巴底是五蕴，是老死的净因缘，那如果乌巴底跟乌巴达那是相同的话，第二种解释它就变成老死等这种是都是属于远因缘。他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因为他的经文有这个取，有没有取内处，对不对？经文本身有出现这个嘛，取内处什么？取内处法，对不对？杂含。那刚刚是内处法嘛，那这个处呢，刚刚有看到就是思维的意思，就是彻底了解，彻底了知，就是了解或者了知。那这个取呢，他说是五蕴，是我们的五蕴。所以他这里要告诉我们的，从巴利的定义来看的话，就是当我们对于五蕴啊，内在的五蕴呢，彻底的了知或者彻底的思维，我们就能够远离众苦。所以他说我们的众苦啊，我们的种种苦啊，这些苦是从哪里来呢？他说是从取而来。所以这个取呢，他说有可能可以解释为五蕴，就我们只要有这个五蕴呢，这些苦啊就不会离开我们的了。你有五蕴就一定有苦，我们前面的经文已经有读过很多了，对不对？你只要有五蕴就一定有苦的，你不要有五蕴就没有苦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有都有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五蕴起缘起的观察啊。所以他这一部经的要点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就是希望透过修行让我们去处理这个五蕴的这种戏服，对五蕴的戏服啊。好，那再接下来也是菩提长老的解释啊，第二段啊，乌巴底是取的意思，是有的基础，有看到吗？爱取有嘛哈，所以他说取是有的基础啊，乌巴底是有的基础。这个词呢，可以有客观、主观的范围。客观的话，第一个就是所得的东西，就好像财物啊，所有的物品。第二呢，主观的来解释的话，就是基于爱的占有行为啊。在许多例证中，这两种意义是合并在一起的，也包含这两种啊。所以菩提长老认为说，注解书的乌巴底可能包含四大类，一个就是欲取，卡玛乌巴底，卡玛就是我们的欲望啊，五欲的欲，坎达乌巴底就是运取，五运的取，再来就是获取，获取就是格雷萨，就是烦恼啊。然后再来第四个就是行取，这个行取哦比较难解一点，就是阿比桑卡拉，阿比桑卡拉哈，在刚好我们今天待会要上到的吉祥经啊，最后一个偈颂就有出现这个语词，阿比桑卡拉，就是在最后一页啊，补充资料的最后一页，大家看一下，307第三行，有看到吗？关于造作，就阿比桑卡拉在这里呢是有积累累积行业而导致轮回的意思。所以阿比桑卡拉呢就是我们造作了种种的业力，所以我们不得不轮回的意思啊。所以这个304这个行取呢，其实就是一种行为的造作，你造作之后就会积累种种的业，让我们不得不轮回啊。所以乌巴底它有这四种含义这么多啊。好，304最后一段，304页最后一段，那菩提长老呢针对杂含的这一句经文啊，不是针对相应部的这一句经文，就是取内处法应如是思维。 菩提长老找了注解书说，这个内处呢，应该要把它解释为向内思维缘起，有没有？所以在解经的著作里面呢，这个就是思维字，就是观三相，五蕴有三相，就无常、苦、无我。那然而此处比较接近解经者著作中对缘的掌握，所以呢，如果是按照这一段来看的话，这个内处啊，大家看黑板这边，这个内处如果按照相应部的注解的话，它就是掌握跟思维什么呢？就是缘起，缘的掌握，缘起的掌握，缘起的了知的意思，这个缘，缘的掌握，彻底了解的意思，就对我们五蕴的缘起能够彻底的了解。那我们的中文的杂含经呢，大家看305页，305页的第一行，这个是基因法师整理的啦，就是在相应部分呢有这个字，就是 Samasati， 它的意思就是 Sam 加 Samadhi， 有触取抓彻底的知道，精通思量跟专注于，有找到吗？
有。
OK， 所以经文呢，相应部的经文提到取内处法应如是思维啊，它从中文的翻译来看，它已经用了三个字，就是取、处跟思量，取、处还有思量，就是它用了很多个意思在里面啊，这个翻译啊。所以它其实啊，整个用词的意思就是，我们对于五蕴是我们观察的对象，那五蕴的缘起我们要掌握清楚，要彻底了解啊。那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啊。好，我们回到书本啊，我们继续看后面的经文。书本是310页，第一段、第二段、第三、第四段。复次，比丘取内处法，当复之爱何因何集何生何转？有没有？他说爱，如果我们观察五蕴啊，彻底了解啊。以缘起法的角度来观察五蕴的时候呢，我们要审查这个爱是从哪来呢？如是取时，如果你这样的观察五蕴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当知世间所念啊，一般凡夫所念着的都是端正之色，就非常好看的色法，会让我们产生爱。于彼爱生而生，系而系，住而住，就是我们对于端正的法、端正的色法很容易产生爱着。如果诸沙门婆罗门于世间所念的端正色法作常想、恒想、安稳想、无病想、我想、我所想，这样的话，那我们将会对这个色法的爱呢，就会不断的增加增强，取呢也跟着增加增强，当取增长增强之后呢，苦也跟着增长增强，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解脱老病死忧悲恼苦，这样可以吗？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一段经文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说爱取是由爱而来，对不对？由爱而来，所以这个爱啊，主要就是我们对于这些好的色法，对不对？好的色法起执着啊，那我们当然就会 不断的让这个取增长，苦增长，就没有办法轮回了。所以这个常恒安稳无病，我所想，这个就是凡夫啦啊。待会就是反过来了啊，圣弟子就是反过来啊。好，那下面就举了一个譬喻，他说，譬如在路边有一个清凉的池塘，有非常美味的池水，但是有人放了毒下去啊、哦。虽然是在光天化日的时候呢，有人呐、啊。有一个走路路人呢、啊，很饥渴啊，想大家争先恐后呢，想要去喝这个池塘的水，但是其中呢，有人提到说，哎，这个池塘的水啊，虽然是甘甜美味啊，但是因为有人放了毒下去，所以大家不要喝，不要喝啊。我们看311页经文啊，但是这个饥渴的人呐、啊，不相信这个提醒的人所说。那虽然他喝下去很美味很甘凉，但是他一下子就死翘翘了啊，就死掉了，不死也半生死啊，近死就是半生死啊，接近死亡。所以如是沙门婆罗门，如果在修行的过程啊，对于这些端正的色法啊，产生常恒安稳无病我所想，就不得解脱轮回啊。好，下一段反过来啊，就如果是沙门婆罗门懂得观察这些端正的色法，观察如什么呢？如病如痈如赤如沙，无常苦空无我，那这个爱呢就会自然远离，爱远离取就远离，取远离苦就远离，苦远离就是老病死忧悲恼苦远离，就是解脱了。那举的譬喻跟上面一样，只是这个譬喻呢，这里是提到说，听到劝导的人啊，都不敢再去喝那个有毒的水，因为他不喝，所以他就能够解脱。你看他不喝啊，不喝水，但是他喝什么呢？他吃什么呢？他这里是说，我不喝水，但是呢，我忍着这个饥渴啊，我去吃这个炒饭。这个炒饭哈、哦，它下面的注解不是很正确哈、哦。你去查字典的话，其实它是米麦磨成粉的干粮。米麦磨成粉的干粮，或者是炒的米粉，或者是麦盖粉，是一种干粮来的。这里称为麦茶啊，面茶。但是我们从经文来看，它只是讲饭嘛，哈，没有讲茶，所以它。我不晓得是不是这种干粮喝下去会解渴，这种米麦喝下去会解渴吗？啊，有可能一种就是它本来是要配饭的，比较不会给鬼啊，但是没有水它也可以吃得下去，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啊。因为有些人，因为我就是有遇过一些老人家，他一定要吃饭要配水的嘛，哈，不然他会给鬼、啊、好，那接下来最后一段呢，这里就提到说，如是沙门婆罗门，对于世间端正的色法，应该观察如病如痈等等，他就能够解脱。是故阿难，于此法如是见闻觉知啊，就是六根呐、啊。我们之前有上过哈，之前的补充资料282页有说明过这个见闻觉知配对六根啊，眼耳鼻舌身还有意，对不对啊？那过去未来都是这样观察，所以呢，这个就是啊这部经佛所说的 佛所说的这个重点啊。那它的重点就是爱这个地方啦，对不对？我们不要升起爱，就不会有底下的问题产生啊。好，那我们今天就经文上到这边，我们来看吉祥经。我们如果看第四页哈，那个科判呐、啊，大家看吉祥经第四页的科判的话，就最后一个归纳表哈，38种吉祥事有没有？我们是从第六这边开始，就是从道德规范有没有？心灵开展进展啊，这边开始啊，从六开始。就是道德规范就开始要佛陀要教导我们止恶行善啊。好，我们回来第三页的第二行。好，大家念一句，我就解释一句啊。离弃恶业，亦不饮诸酒，于法不放逸，此事甚吉祥。好。那角柱十四呢，你可以看得到在巴利文本身它离跟弃呢都拆开来解释的，但是它的含义呢都是远离弃离的意思，就我们对于这个恶业啊，杀生乃至邪见啊等等这些恶业呢要远离，因为我们的心啊，其实善恶都存在我们的心的啊，善的思维恶的思维都是，那看我们是要抉择哪一个升起啊？这个是只有自己可以帮助到自己，别人是帮不到我们的啊，别人是帮不到我们的。离弃诸恶业，亦不饮诸酒啊，就不饮这个诸酒啊，不喝酒。于法不放逸，不放逸的比丘啊，佛陀说就是靠近涅槃的比丘啊，因为佛陀说有一法能够让他快速成佛，就是不放逸。此事甚吉祥啊！所以整体而言，就是修行者能够离弃诸恶法，那也不喝酒，那对于诸法懂得精进用功，这个事情就是甚吉祥。好，第三行，恭敬于谦虚。知足常感恩，依时听教法，是甚吉祥。好，那恭敬于谦虚，这个文字就很好懂了哈。在一些论点呢，他把这一些恭敬心、谦虚的心也纳入戒学的范围的，像诚实论就是有师长来啊，我们恭敬他，恭敬师长，然后侍奉师长，就有谦虚的心，请师父开示，这些都属于戒学的方便。知足常感恩，我们看这个角柱十五，这里提到说，真实知道所作所为，就是感恩。所以你看这个定义很奇特，真实知道所作所为就是感恩，所以常感恩就是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意念曾经帮助过我们大大小小的这种事情的人，就我们要感恩，意念在心，念之在之啊，不要我们应该意念的我们就不可以忘掉啊。依时听教法，角柱十六，这里是分成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当我们掉入掉举，或者是产生三种不善循的时候呢，就会被这些烦恼所征服、所降服啊。那时候为了去除它，所以呢，我们就要去除掉举。还有欲寻等心而闻法，所以我们闻法要去除两个，所以第一个是调举，就我们的心很散乱嘛哈。第二呢就是欲，它是欲寻对不对？ 还有害循，它是三种不善循啊。还有，哎，不是啊，不是不是，第二个是会，会，会循，第三个才是害循啊，就是三种恶觉啦。不同的翻译就三种恶觉，就贪嗔害，这两种其实是同类的，都是嗔烦恼。那这个是贪烦恼啊，它是用三种循啊，所以这两个就是我们文法要对治的，文法要对治的问题啊，嗯。好，再来的话呢，就是依时听教法，此事甚吉祥啊！就我们在啊，在家弟子也好，出家弟子也好啊，就是我们在学法的过程呢，要保持恭敬跟谦虚，然后知足常感恩。那知足啊，在经典里面常常出现啊，主要就是特别是针对出家弟子，因为出家弟子啊，我们没有工作，没有谋生，所以我们都要靠施主的布施，所以我们所得到的东西不管好坏，我们都要少欲知足，佛陀教导的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啊是依靠施主而来的。再来就是常感恩，那当然这个也包含所有的修学的弟子啊，修学佛法的弟子要懂得就师长对我们的法乳深恩啊，那懂得感恩，还要依时听教法，就是也要自己成长啊。那在不断的熏习佛法过程里面，降服自己的五盖，还有不善循施。好，再来第四行，忍辱于顺从，夜见诸沙门，是时讨论法。此事甚吉祥。 OK， 忍辱于顺从啊，忍辱就是啊，就大家这字眼就看得懂了哈、啊。我们要修忍辱了啊，在生活上一定是有很多需要忍辱的。在佛法的内容上哈、啊，很奇特的有几个项目呢，它会跟忍辱连在一起。就第一个就是一般大家有听过，就是我们持戒。啊不，持戒，持戒也有需要忍辱哈，布施也是哈。比如说我们布施要布施给别人，别人不要，我们也要修忍辱啊。或者是你对别人好，别人对你就是反过来，那我们也是要忍辱。那再来就是修慈心。修慈心呢，也是要有忍辱啊，就我们对众生慈悲，但是如果他不领情啊，我们也是要忍辱哈、啊。在《大智度论》有提到，忍辱呢，只是这一个法也可以让我们升天哦，所以忍辱的功德是很大的哦啊。当然，你不能够那一种愚痴的忍啊啊，那如果是你跟愚痴相应的人，可能也不能哦啊，所以忍辱还是要有智慧啊。顺从就是顺于师长的教导了啊，就比如说我们在闻法的过程啊，或者在学习的过程，我们身心有时候有一些稍微的不舒服，我们要忍耐，对不对？色身不舒服，我们要忍耐。那我们为了要听法，即使色身疲惫啊，我们还是要有意志力来让自己把该学的东西要学圆满啊。那顺从的话就是。就刚刚所说的，我们如果懂得缘起的观察啊，有时候顺从师长，顺从善知识的指导，是可以降服自己的我慢的啊。夜见诸沙门，这个夜见呢，在字典上是静见啊，就是我们要去清净诸沙门。那夜呢，夜见这个夜，特别是针对辈分高的人。来用的就是诸沙门是我们的善知识，所以翻译者呢就用夜见啊，夜见就是一个针对长辈啊师长的一种尊称而用的。是时讨论法啊，就是在恰当的时间我们要讨论佛法，因为 不能够常常议论是非啊，所以我们多讨论佛法是帮助自己。此事甚吉祥啊，所以这个就是吉祥的事情。好，再来下一行，意志于梵行而得见圣地，作证于涅槃，此事甚吉祥。意志这个就解释很多了。大家看角注十七，预智呢就是照亮的意思，就是我们看清楚恶法，就是叫做预智，意智啊。为什么照亮住恶法呢？就是你看清楚，你才会避开嘛，啊，所以它照亮的意思就是你看清楚了它的一种啊过患啊，所以就是能够抑制它。所以抑制呢，它是用方法来抑制的。第一个就是守护六根，能够抑制我们的贪婪，还有忧嗔等烦恼。第二呢，就是用精进来抑制懒散、懒惰。那具备那一些的人呢，就是为热忱啊，热忱就是精进。他就是能够抑制上面两个问题的人，就是精进的人，啊，不是，能够抑制懒散的人，就是精进的人，啊，就是有热忱于佛法的人。因此断除贪婪等获得禅那的原因，所以说是吉祥的事情。那我们修学禅定要降伏五盖嘛，贪嗔睡眠调举仪，啊，所以呢它是成就禅定的基础。然后精进能够抑制懒散，啊，那就保持热忱。其实我觉得我们修行要保持热忱很不容易，啊，大家觉得容易吗？你看明天就开始连假了，对不对，啊，很多人的已经要安排出去玩了。所以呢，在修学的过程呢，其实我们要保持对佛法的热忱呢，其实是不容易的啊。嗯，有热忱的人，他一定是精进的。嗯，好，再来梵行的意思呢，我们看角注十八，这里的梵行啊，或者是梵恨，它总共有四个同义词：离淫欲，第二沙门法。第三教说，第四道，啊，道就是圣道了哈，它是梵行的同义词。圣道呢，这个道呢已经设在下一句，啊，就是见圣地的人就是有圣道。其他三种就是梵行，所以就是离淫欲、沙门法还有教说，这三个就是梵行的内容。那圣道就是见圣地，所以这个偈颂就是欲智于梵行而得见圣地，啊，所以梵行跟见圣地呢其实是可以一起看的，啊，它都是同样的东西，啊，因为梵行它有时有分有漏的梵行跟无漏的梵行嘛，那见圣地就是无漏的梵行，啊，有漏的梵行就是离淫欲啊，种种的教说啊，学沙门法。这沙门法在阿含经的定义呢，就是八正道。八正道就修学的道品啊，是梵行，都是属于有为的啦，啊，有漏的啊，就是它叫做无为有漏哈，啊。道地是指无为有漏啊，有漏无为的法，种种的教说。OK， 那这个是梵行。然后而得见圣地，作证于涅槃，此事甚吉祥，啊，所以呢在吉祥经这些偈颂里面呢有阐述蛮多的，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要抑制很多烦恼，然后要往清净的梵行，不管是，啊，有漏的无漏的，我们都要尽力的去实践，然后最后能够达到涅槃的体证，这些事情就是最吉祥，啊。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个偈颂呢，我们的标题是什么啊？ 大家看一下后面的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四个了哈，道德规范、心灵进展、提升修正，所以你看到这里呢，欲自于犯行而得见圣地，作证于涅槃，已经是提升到修跟正的内容了啊。所以依时听教法，还有夜见诸沙门，这种就是心灵开展，就是我们说四欲流之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心灵的进展啊，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就先上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最后一次上课了哈，我就把后面的讲完。 OK， 我们现在来诵念慈心誓句。你们要诵吉祥经吗？啊，你们有赶着回家吗？还好啊，还好，那就诵吉祥经吧。诵完吉祥经，我们再来诵慈心誓句。好，我们先诵吉祥经啊。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舍卫国，其数几孤独园。尔时有一天神于后夜分，身诸光明，遍照起树园林，来意世尊所，道仪顶礼世尊而住一面，并以祭白世尊。诸天于世人，思为吉祥事，希求于幸福，何谓甚吉祥？远离愚痴人，清净智慧者，供养于应供，此事甚吉祥。居住安适处，习所作福业，及自立正智，此事甚吉祥。博学于工巧，及善习毗尼，并善说语言，此事甚吉祥。侍奉于父母，爱护妻与子，所作无细累，此事甚吉祥。布施于法行，爱护亲眷属，诸业无过咎，此事甚吉祥。离弃诸恶业，亦不饮诸酒，于法不放逸，此事甚吉祥。恭敬于谦虚，知足常感恩，依时听教法，此事甚吉祥。忍辱于顺从，夜见诸沙门，适时讨论法，此事甚吉祥。欲自于犯行，而得见圣地，作证于涅槃，此事甚吉祥。皆出世间法，心即不为动，无忧而清安，此事甚吉祥。如是已作后，一切无堕失，随处得安稳，此诸事吉祥。好，我们慈心四句一起念，我们先念巴利文四句，然后再念中文四句哈。阿哈阿维罗诃弥阿别巴丘诃弥阿尼哥诃弥苏基阿塔南帕瑞哈拉米，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持经。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违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